是一个邀你体会人生、品尝生活、化解挫折的节目。凯庆邀你集思广益，学习情绪管理 DIY， 寻找快乐自在的秘诀。快乐送到家。
这里是嘉音广播电台 FM90.9 桃园 GoGo Radio 104.3，欢迎你收听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今天很高兴再一次与你空中相会，让我们一起快乐学习，学习快乐。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从各样的面向提供资源，提供对话，让听众朋友在神学的对话里面、心理学的对话里面，还有生命的经验的对话里面，还有家庭教育啊、心理的取向的成长的对话里面，让我们都看见，虽然人生有一些难题，但是我们都可以跨越过去，走向上帝赐给我们的快乐健康的人生。好，所以这一段时间我们邀请到卫理神学院院长卫连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到关于自杀、关于忧郁症这样的一个风潮，如果吹到我们的亲朋好友，吹到我们的左邻右舍的时候，对于我们应该怎么办？我们总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看到爱的邀请，我们要成为好撒玛利亚人，好向人伸出援手。那我们过去这几段的节目都在谈到我们如何去帮助需要帮助的人，需要在他们的快想活不下去了，还是有忧郁倾向的人，我们怎么样具体的去帮助他们，甚至于院长也提供了他自己的例子，怎么样在最无助的当下他跪下来祷告，让上帝给他话语，上帝给那一个人生存的毅力。那我们会看见上帝的爱会干预每一个受需要受帮助的人的生命的状态，但是我们帮助人的人又怎么样呢？我们又要预备什么呢？那上一集我们就谈到我们要预备怎么样的敏感，跟去察觉他们是怎样的进入一个无去无望、无助到罪恶感的一个现象里面，那我们怎么样去陪伴他们？那这一集我们要请卫连岳卫院长再一次来到我们节目当中，是告诉我们我们要怎么陪伴。陪伴的人虽然卫院长不会觉得帮助人的人一定要拿证照，一定要是心理专家、精神科专家，而是要有真心、有爱心、有耐心，有愿意带着上帝的爱成为好撒玛利亚人，这个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呢，其实院长也会提醒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样预备好自己一点点一些不管是心理的一个准备，还是体力，还是界限距离互应互动过程当中的界限的界限，这样才不至于在助人的过程当中自己被出没了，到最后也帮助不了别人。那这一集我们就请院长来跟我们好好谈这一部分的事情，然后请期待你准备一下笔记本，期待院长今天真的教我们好好的当一个健康快乐的好撒玛利亚人。好，我想进一段音乐，再来请院长跟我们好好谈谈今天的专辑。今天的专门注重的是谈到你如何帮助别人。
Thank you.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江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静。今天很高兴，邀请到卫理神学院院长卫理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我们谈谈，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这一个，上一集还有过去这一个多月我们的谈，这个主题，到底当一个人的生命活得非常的低潮，甚至于进入忧郁症自杀这样的一个情况，你怎么样去帮助别人？因为院长写了一本死亡神学的书，里面是具体的谈到这种自杀忧郁的一个状态，我们怎样用神学的角度，心理陪伴的角度，跟具体的好撒玛利亚人的爱去陪伴别人。所以我们很高兴，院长非常的忙，但是他觉得生命很可贵，所以他把时间拨空了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一连讲了好几集。如果你没有听到的，你可以进到我们的网站再一次的去重复的听，还是你去补听你哪一集漏掉的。那我们就很高兴可以跟你一起分享魏院长的智慧。好，我们快快把时间给魏院长。好，院长你好。
凯欣老师好，嘉恩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刚才凯欣老师说，这个是我们过去这个系列总共六集的节目，我们探讨了就是当代很严重的忧郁症自杀、心灵沉重、焦虑这些心灵无法得到安息的这样的一个现象。那我们作为基督徒教会，我们到底可以为这些有需要的人们怎么样去帮助他们。那今天最后这一集呢，我们就很具体的来讲，特别是从基督教的观点，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可以借由信仰的力量来去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们。那当我们要去帮助他们的时候，我们先前几集已经有讲了一些很重要的，不论是这个爱心、耐心、真心的一个陪伴关怀，然后我们察觉到对方的需要，我们第一时间的给予帮助。那这一集我们一开始要留意到，就是当我们去帮助他们的时候，首先要留意到他们是不是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
嗯哼，
好，在我的个人的经验或是在学界的研究里面，假如当事人他是没有办法信任你，或是他没有办法或是他强烈的表示他不需要你的帮助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太过于鸡婆，事实上是给他一个压力。可是假如对方愿意向你来求助，这个时候就是一个非常珍贵的机会，你要把握那个时间。那上一集我们讲到了利克胡泽先前我们讲到利克胡泽的故事，我们的确是可以做一些很简单的动作，但是当我们要深入的去陪伴关心一个心灵受伤者的时候，这个时候它是一个长时间的关怀，是一个比较深入的一个心灵跟心灵之间的接触，这个时候就要留意到对方是不是愿意打开他的心跟你分享他一切的难处。他一旦他寻求帮助，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帮上他的忙。所以首先我们需要留意到对方是不是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有些时候我们基督徒很想要帮人，可是对方他们无意这个开敞他们的心，或者是他们甚至不需要我们去介入到他们的生命、嗯、这个时候我们也不需要强加这个非得要去介入或者是去帮忙，有时候会反倒会帮到忙。
对，所以这时候如果他愿意的话，我们可以转介对，可以转介，就说如果我帮不了忙，那你愿意跟我的牧者还是跟我的小组长聊一聊吗？
对，
也许他换一个人哈。
对，这个节目今天节目最后我也会分享一些，就是不仅是教会的这些资源，我还会分享到一些我们台湾社会的一些很重要
的资
源，大家都可以善用。
好，
第二个，当对方愿意接受我们的帮助的时候，我们愿意 不仅是真心耐心爱心的陪伴他们，我们甚至愿意尽心尽力全心全人的来去关心他们，做一个真正的好撒玛利亚人的时候呢，我们也需要留意到我们自己的有限。
嗯哼，
我们要知道我们毕竟没有办法24小时，我们也没有办法每天每一个时刻就去陪伴着他们。
是，
那若是我们长期的耗损自己的这种不论是体力或是心力，我们自己到一个程度，可能我们过了那个可以承担的界限，我们那个时候就会失去我们的爱心耐心。这个时候我们反倒会因为太过焦急想要这个到一段落，我们反倒会讲一些话或是做一些行动，反倒给他们对方感觉到受伤害。
对嘛，你看连魏老师这么厉害的人对我都没办法了有没有，他反而会也是进入一个很大的漩涡里面跟负面的解读里。
对，因为当我们实际接触到这些特别是重度忧郁症者或是他已经有好几次自杀行动的这些人们，他们其实都是一个很心灵有承担的很巨大的一个幽暗或者是这种绝望的力量。所以有时候我们一不小心也会我们的自己的情绪也会被陷入在那个其中，会被他们一直拉下去。
对，那你拉下去他就验证我更无助。对，更无助，对，我是绝望的。好，
这个就是所谓的刚才其实上一集这个凯欣老师也提到所谓的叫反刍，就是这些当事人他们都会不断的去回忆或是不断的去讲述相同的一个苦难的事件遭遇，他不断的讲述不断的讲述就是一个反刍的一个行为。那久了以后假如我们没有足够的耐心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自己可能都会非常激动的要他们不要再讲下去，或者是请他们这个停止，不要再去说这些哈，我们可能都会失控。
对，
那所以我
所以院长，我们应该怎么样小心？
对，
不要让自己陷入这样，因为如果你一陷入这样，就验证了他那个整个无助感跟绝望感，所以助人者不管你是不是专业的，其实也是要留意这一点的界限要怎么样去设定。
对，我的经验是这样子，我加上一些研究也是这样子，就是刚开始他一定会跟你不断的诉说他这个苦难经验，而且是重复的诉说，多次多方的诉说。这个时候你要把它理解为它是一种情绪的宣泄，它是一种关系的建立，它是一种对你的信赖，所以你的确是需要听他聆听他诉说好多次。所谓刚才说的真心爱心耐心，其实就是付出在这种看起来不起眼。因为我们一般人长期生活在这种资本主义功利主义的社会，我们常会希望事情赶快解决，他这个人最好跟我在一起，然后我就立刻带他信主，然后他立刻来教会，然后他原本是一个了无生趣然后绝望的人，然后他过了3个月可能就哈雷路亚每天非常开心的过生活。我们都期待这样的一个迅速的一个数十化的一个成果。首先我们要调整自己，恐怕在接触这样的人的时候，我们这样的这种观念想法是要放一边的。当然假如上帝他行了神迹奇事，他在非常这个短的时间就医治了对方，我们感谢主，但是大多数的情况事与愿违，常常是需要我们花极大的心力去陪伴。那这个时候就讲到我们个人的界限跟个人的这种承受的那个能力。所以我们要评估当你有多少的时间跟心力可以去陪伴他。假设用质量来做一个比较具体的说，就是假如你今天只有2个小时可以陪伴，那 当你到了两个小时的时候，你就要表达其实你今天已经没有办法再继续陪伴了他、
哦、可要非常明确跟诚恳的表现，我时间到了，或是我有
恐怕我刚刚讲了一个叫做委婉的表达、嗯、就是说你假如表达的让他觉得你像是做一个工作或是在应付他的话，他这个时候也会受伤。
是，
所以这些就是
他们是很敏感的，
他们是一个高敏感族、嗯、所以你必须要留意到我刚刚所说的评估是你自己的评估，而不是你做了一个这种 schedule， 然后时间到了就好像医生这些心理治疗师就说这个门诊时间到了请他离开、嗯、我们需要更加的有真心爱心耐心，就在于说当我们评估我们今天只有两个小时的时候、嗯、当快要到两个小时的时候，你就可能要很委婉的跟他讲、嗯、我今天真的只能够先陪伴你到这里，而后我后天还会来陪伴你、
uh-huh.
我可以来这个礼拜六我可以陪你一起吃饭、
嗯、
下个礼拜三我晚上可以跟你聊聊、
嗯、
下个月我可以跟你喝个咖啡、uh-huh. 这个时候你可以表达你自己今天已经到这个部分你已经用尽了一个心力。
对，
好，那你继续下去的话，其实一方面你自己耗损，可能会做出一些比较没有耐心的一种表达或言行举止，
或是草率的表现。
对，那另一方面你也不能够毫无上纲的完全的付出因为假如你没有自己先把自己的这个心灵的情况状态调整好的话，你其实没有办法去帮助别人的。那假如你无限上纲，你觉得你这个非常有爱心耐心，几乎你每一天都可以去帮助他，那这个时候其实也会产生所谓的这个专家所讲的会让当事人产生一种依附性或依赖性
啊，依附性或是依赖性。院长这听起来有点专业有点需要解释一下。哎，在助人者里或是受助者的关系里面还有一些状态是我们比较不会留意的。好，我想我们进一段音乐来请院长再跟我们解释那个助人者跟受助者的依附关系是怎么样能够划定界限的。好，我们音乐过后请院长继续跟我们叙述这一部分的重点。
台北 FM 九零点九嘉音广播电台，桃园 FM 一零四点三 Go Go Radio，宜兰 FM 九零点三 Love Radio， 这里是嘉音 Love 联播网，精彩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亲爱的朋友，你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是凯庆。好，院长，你刚提到那个，我听起来就觉得很棒很棒的概念了。原来受助于助人者里面那个关系的互动里面，还有一些依附的那个状态是需要小心的，免得就陷进他对谁也帮不了我的绝望，然后来帮助人的人也没有得到好的意义感，反而也很自责说啊，我怎么帮到别人，真心爱心耐心去哪里了啊？其实是不用让自己陷入这种焦灼，所以这种依附关系的概念是很重要的。来，院长，请。
是，就是上一个段落我强调的，就是当我们去帮助这个有需要的这些帮助的对象，他心灵沉重，有重度忧郁症自杀的人，我们首先要留意到自己有多少分寸，自己有多少筹码，自己有多少的心力跟时间可以投入。一旦投入，我们真心全力，但是当那个精神跟时间耗损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我们也要小心留意，那我们才能够达到帮助的目的。那第二个层面就是我们要需要留意，我们自己不要扮演上帝的角色。所谓扮演上帝的角色，就是我们人是有限的，那假如我们觉得我们想要成为那个医治者，这个时候就会让当事人他只要遇到状况他都来找我们，他只要遇到了事情他想要诉说，他感到孤独，他都第一个时间就来找我们。假如我们刚开始可以做一个很友善的回应，也真心的陪伴，这个没有问题。可是当到一个程度，到一个时间，我们发现对方渐渐的在依赖我们，在依附着我们，他只要一有状况，他甚至没有状况的时候他就来找我们。这个时候假如一旦对方对我们产生一种依附感依赖感的时候，事实上我们不仅没有帮到对方，我们事实上就承担了上帝的一个工作。那我们不是上帝，真正能够医治人的心灵，从基督教信仰来说是上帝，他才能够医治，他才能够安慰。我们做的其实是一个桥梁，我们把有需要的灵魂，把心灵软弱的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上帝亲自安慰，让主亲自医治引导。所以一旦你感觉到对方有一种依赖依附，那个感觉是有可以 具体的一个察觉，就是他时不时就打电话简讯给你，他时不时连他状态还不错的时候，他仍然想要找你，想要你陪伴。这个时候假如你没有设下一个底线，设下一个界限，那这个时候一旦这个依赖感依附感它形成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很难摆脱，而且你一旦摆脱，想摆脱的时候，他会觉得他受到伤害，所以这就成为一个恶性循环。所以比较理想的是，我们每一次要留意到我们可以帮助的自己的一个情况，同时也要留意到我们的责任是把对方引导到上帝的面前。所以我们不用取代好像去做上帝的工作。那这个就接下来讲到，就是我们怎么样用基督教信仰来帮助他，而不是我们去帮助他。我们先前之所以需要去陪伴关心他们，最终我们是希望把他们引导到神的面前，我们引导他们来向上帝祷告。在刚开始可能是我们带着他祷告，在我帮助这21位自杀者过程，刚开始都是我 带着他们祷告，因为他们很多人都没有信主，他们不认识耶稣，他们没有进过教，进入教会，我们需要有一段时间带着他们祷告。我的死亡神学书里面甚至有一个祷告的文章，是让自杀者、或是忧郁症者，他们可以就是逐字的念出这个祷告的文、文词，那向上帝来祷告。所以的确他们需要有一段时间，可是一旦、我们能够把他们引导到上帝的面前，甚至我们可以鼓励他们去看一些好的基督教的书籍或是圣经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的话语、圣灵的、医治引导、主的这个慈爱怜悯就会临到当事人，这时候他们就会把焦点真正的转移到去仰望主、倚靠主、去求恳求主的帮助，这才是我们真正助人者，特别是一个基督徒助人者，我们真正的目的。所以到底我们基督教的信仰力量怎么样可以发挥这样的一个这种能力来帮助他们？刚才凯青老师先前的时候有讲到，这些人都有几个特别的一个情况，就是他们感到人生了无生趣，他们感到绝望，他们感到活下去没有意义，每天的日子就是活着不如这个还不如解决这个了结生命。那这样的情况，我们可以透过一些经文，透过一些书籍，让他们感受到他们在上帝的眼里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他们自己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可是他们在上帝的眼里，在基督教信仰的一个价值观里，他们是上帝所疼爱的，主可以愿意为了他们放下99只羊，把他们从深山野地那个迷失的一个路途当中，把他带回到主的羊圈，抱在怀里，亲自安慰他。这些很多的圣经的经文都可以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价值。其次，圣经或者是基督教的信仰也能够引导他们找到一个人生的意义。刚才说这些人都活得了无生趣，找不到人生的意义。这方面我们可以分两个层次来帮助对方。第一个，意义的本身其实不是来自于我们，我们生下来不会有一个，我们就知道我们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人生下来只会带来很多的问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带着答案来，因为答案是上帝透过圣经来教导我们，按照基督教的信仰。所以我们可以透过基督教信仰，在我的书里面有使用了相当多的经文，去引导这些心灵受伤的人，让他们知道上帝可以医治，而且上帝在他们 生命当中都有一个美好的计划，那个计划就成为他们活着的意义。因为我们每个人根据基督教信仰，上帝不但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美好的计划，也赐给我们有够用的恩赐，去把那个计划美好的旨意，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给实践出来，而且那就成为我们活着的意义，还有使命。一个有使命有意义的人，他就能够活出一个生命力来。相对的，当他感到人活着没有什么样的目的，没有什么价值，他就了无生趣。那所以基督教信仰强大就在于，上帝他不但给我们这个一个美好的人生的一个计划，他还给我们恩赐。只要我们数算，我们都可以数算我们生命当中的恩赐，我们的恩典。那这个时候在这个过程，我们就可以渐渐的找回一个人生活下去的意义。因为意义、目的、价值本身三者是共生的。当我们感觉到人生有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觉得人生活着有意义、有价值。相对的，那些当一个人他每天一 一天过一天，他随波逐流，他仿佛换一个人也活出差不多的日子的时候，这个时候他当然了无生趣、
嗯、
所以我们可以第一时间也可以帮助他们去厘清做哪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嗯、哼，
我们尽量避免去做那些事情。当一个人可以去辨识出哪些事情是没有意义，是比较容易的，要他一时之间去了解到把握到生命的意义跟生命的目的，这不容易。但是首先他可以知道我做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譬如说我花了很多时间在滑手机、嗯、去看别人的一些动态，其实跟我自己的人生是没有关系的，可是我却花了每天花了一两个小时在做这些事、嗯、这是没有意义的。那没有意义的人生过了久了以后，他就会觉得人生了无生趣，所以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负面的循环。那我们现在基督徒要做的是把他拉回一个人生在一个正确道路上，而那个道路上是上帝在他的生命当中有立定了一个美好的心意，上帝会指引他当走的路。一旦我们将他带到上帝的面前，他愿意来寻求主，他就可以找到一个活下去的一个神圣的目的意义价值、嗯、
好，谢谢院长这一段让我们知道，我们不仅仅是陪伴他走过低谷，其实我们也要在事实之下把生命的意义、人生的真谛、目标透过圣经、透过你的信仰给他表述了，这样的话就上帝就真正的接手了，免得他在关系上只是情绪跟心理的依附而已，最后就两败俱伤。好，我们谢谢院长给我们这一段的讲述，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要继续谈如何帮助别人走过死荫的幽谷。 亲爱的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嘉音广播电台快乐送到家。我们很高兴在我们请到卫理神学院院长卫连岳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谈到我们一个基督徒如何成为好撒玛利亚人。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以透过、我们这几集的节目来学习如何成为非专业的专业。虽然我们没有心理师的证照，我们没有社工师的证照，我们没有助人者的专业文凭，可是我们预备了真心、爱心、耐心，也预备了刚刚院长所提的注意你的界限，注意你最后不是依赖着自己的能量把他从死因幽谷救出来，你救不了的。因为那整个进入忧郁症的，或是整个进入生命的灰色不想活的状态的人，是很有生命负面的能量的，然后我会把你拉下去的。你需要的是有个信仰，带他们进入圣经，看见上帝造人，看见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然后也为他们祷告，让他们进入信仰，然后让上帝接手，那自己才不会以为自己的能量无限，那时候麻烦就来了。那我们接下来剩十分钟，院长要跟我们谈谈我们在助人者，或是、在陪伴别人进入那个生命的挣扎，进入生命的光明的当下，有一些具体你可以做到的又是什么，请。
谢谢凯欣老师。最后十分钟我就总结来讲一下我们这几集的几个重点，就是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要成为其他人的助人者，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特别在他们在心灵受到极大的打击，他们处于苦难当中的人们，我们相信在人不可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所以我们基督徒去帮助当事人的时候，要让他们感受到一个人生逆转的可能性。而这个人生，他们的人生或是他们苦难之所以可以逆转，不是因为我们可以帮助他们，而是我们所信靠的上帝，这位独一的真神，他可以而且他愿意来帮助当事人。所以人生逆转是可能的。再来，我们提到了我们要让他们感受到生命活着是有意义、目的、价值，因为这些人都了无生趣，他们都绝望，我们要让他们感受到那个活着的意义、目的、价值，那就是在于基督教信仰强大的地方，指出了每一个人里面都有上帝荣耀尊贵的形象，他是在上帝面前是宝贵的，主愿意为了他们舍弃99只羊，去荒山野地把他们寻找回来，爱心耐心的抱在怀里来安慰他们，引导他们走在人生正确的道路上。第三个，基督教的信仰看每一个生命，不论是已经是被苦难折磨的非常辛苦，不论是任何的这个罪大恶极的罪人，在上帝面前看都是极为宝贵的。当一个受苦的人，当一个人想要自杀的时候，他可以在基督教信仰里面找到任何的苦难都不会大过生命的价值。我再强调一次，这句话非常重要，任何的苦难都不会大过生命的价值，因为生命的价值在上帝的眼里看是极为宝贵。尽管当事人所遭遇的苦难是很大的，也是真实的，可是他不会大过生命的价值。我曾经遇过一个自杀者，他说他欠了6000万，他说他会牵连到他的家人，他没有办法活下去，他必须要结束他的人生。当然这些都是真的，恐怕假如是我的话，我欠了600万我可能也跳楼了，可是我让这个当事人知道，难道他的生命只值6000万吗？的确，从资本主义、功利主义的社会来讲，他一辈子所赚得的钱也绝对不可能有6000万，恐怕600万也赚不到。的确，他从这个资本主义的角度看，他的人生是被商品化，是用一个对价 然后换算出他人生有多少价值。一旦他的负债超过他的价值的时候，他就绝望了。可是我让他知道基督教信仰不是这样理解生命的价值，生命是无价的，生命是神圣的，就在于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所造。所以一旦当事人可以了解到生命的宝贵的时候，他就看到没有任何的苦难是大过生命的价值。那最后我就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当我们遇到这些意图自杀者、重度忧郁症者或是心灵受伤受创伤的这些人们，我们可以做哪些的一个具体的行动。我们好几集以来我们都谈到真心爱心耐心的一个陪伴关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我们可以做的事，而这些小小的付出，不论是一个电话、一通电话、一个简讯啊，陪他们喝一个咖啡、吃一顿饭，都对他们来讲是极为宝贵，感受到温暖，有人陪伴。那先前凯青老师说过，聆听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陪伴过程当中的一个我们可以帮助的方式。其实基督徒都有一个特性，就是我们很急迫啊，急不活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想要为对方做什么，然后要对方听我们说什么。这个时候其实渐渐的我们就成为在下指导器，我们希望对方要这么做那么做，我们向对方说那些说这些。这个时候请大家留意，刚才说到聆听就意味着是我们要默默安静的去聆听着他们诉说人生当中的种种的苦难，这个叫聆听。我们不做任何的评论，我们真的是在陪伴他们，我们倾听他们的苦衷。在倾听的过程当中，其实他们不仅情绪得到一个宣泄，而且他们会渐渐的厘清各样的思绪。所以陪伴的过程当中很重要的是聆听，而不是下指导器，更不是去论断或指责对方。当我们去论断指责或是下指导器的时候，反倒会给对方极大的压力。再来就是当事人要感受到我们真心的这种对他们的这种陪伴鼓励跟协助，是在于我们的确有付出一些具体的行动。比如说刚刚讲的，我们可以跟他们通一个电话，写一些简讯，陪他们喝咖啡吃饭，甚至帮助跟他们到户外去走走。另外就是我们在心灵上面的协助在心灵的上面，我们说到尽管对方可能会不断的诉说那些自己重复的这个苦难经验，但是当我们在聆听的过程，其实就是在心灵上面给他们一个打气，有人聆听着他们的苦衷。接着我们为他们在祷告的时候，他们也能够感受到我们真心的关怀。也就是说我们付出极大的时间在倾听他们的时候，最后你邀请对方可不可以让我们带你做一个祷告的时候，通常对方都会很乐意，因为你已经听他讲两三个小时。
那个最具体的就是要把福音传给他。
是在什么时候可以传给他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在每一次关怀当中都带领他们祷告，或是询问他们可以祷告的事项。那最后就讲到，就是当这些我们该做的事都做了，你觉得还是帮忙的很有限的时候，请你让对方知道还有许多的社会的资源是他们可以寻求帮助的。因为像我刚刚讲，我们不可能24小时手机待命，在他家这个门口就出现。这个时候当他们在半夜当中，他们有自杀的意念，他们心里软弱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许多社会的资源。比如说现在因为台湾政府对于在最先前的时候，我们提到就是去年2021年的时候，台湾青少年自杀率是创历史新高，台湾的自杀的比例也相当的高，都在亚洲是前面几名。所以台湾政府社会相当重视这个自杀者的关顾。 有几个这个自杀的专线，首先就是现在这个政府推出的1925，
1925
依旧爱我啊，依旧爱我，这个是卫福部设立的安心专线。
嗯哼，
这个是给自杀者他们24小时免费，随时你打1925都是免费的，不论你是用室内电话、手机。
OK，
依旧爱我。你一旦拨了这个24小时，都有专人愿意跟你陪谈协助，甚至有专业的这些医护团队可以介入协助，所以大家也可以善用这个1925。那在这个1925之外，很长时间大家都熟悉的张老师的专线，或是生命线1995这个生命线，或是1980这个张老师的专线，
1995 1980，
这个有特别的技法，就是生命线是要救救我1995，要救救我。那张老师就是依旧帮你，不论你怎么样，他依旧都会帮你1980。那最好的还是请大家拨打这个完全免费由国家设立的1925，依旧爱我，不论怎么样，我们都会依旧会爱你，依旧1925。
好。谢谢院长，最后还给我们这么具体的一个资源哦，所以听众朋友，也许你也可以记下来，然后来我们也真的这个就是我们助人者所预备的，不仅要预备好我们去帮助他的时候，我们有一点点界限的划定，我们手上也有资源，最后最大的资源不要忘记就是上帝，不要忘记上帝在地上所设立的教会也都是向着这人们的苦难张开双手要拥抱的。今天我们谢谢院长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院长，
谢谢凯欣，
我们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愿你一起加入我们院长所提倡的好撒玛利亚人
的拯救行动。
对，拯救行动，让我们关怀别人，也充实自己，也让自己的信仰更能够丰满到我们也在助人者都不要忘记流入我们对上帝的爱跟上帝的认识。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再一次的谢谢院长，
谢谢凯欣老师。
好，我们下回见，祝你全家平安快乐。
Song I wrote, you might want to sing it note for note. Don't worry, be happy. In every life we have some trouble. When you worry, you'll make it double.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Don't worry, be happy now. Don't worry, be happy. Don't worry, be happy now. Ain't got no place to lay your head. Somebody came and took your bed. But don't worry, be happy.